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金价首次突破5000美元大关，投资者担心美国政府停摆和地缘政治风险。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对于美国政府再度停摆的担忧为金价这一轮火热的涨势再添新动力，助力该贵金属的价格在今天首次跨过了这一关键水平。过去一年，随着投资者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股市泡沫引发的焦虑情绪中涌入避险资产，这种贵金属的价格屡创纪录，美元走软和降息提升了黄金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各国央行一直在大举转投黄金，以充实起外汇储备。那么这个报道它回顾了四个事件对黄金价格的猛烈的助推。第一个，它列举的是去年六月初川普大而美的法案的通过，这个让黄金受到了非常正面的这个推动。那么这个就很难理解，有很多网友知道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减税增加投资，怎么会影响到美元助推黄金呢？这个就是在这个法案当中，他提出了对有些对美国不公的国家，这个当然主要是指欧洲，要威胁征收高达 20%-50% 的报复性的扣缴税。那么这种威胁呢，就导致了欧洲国家包括北欧的一些退休基金抛售美债，那么抛售美债它就直接去刺激了黄金。第二个方面呢，就他这个法案呢，还要考虑对从美国汇入资金征收 5% 的汇款税，就你在美国赚了钱呢，你想拿走啊，我要给你征税。那么这个也吓跑了一些啊外国投资者。所以有些网友理解大而美的法案更多接受到的信息呢，是鼓励到美国投资，而且减轻企业的负担，放松对企业的监管。但是他在这个法案里边呢，有关对外国资本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汇款税也吓跑了啊一些美国国债的投资者。当然还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他列举第二个对黄金呢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就是去年八月川普威胁要解雇美联储的理事库克。那么上个星期最高法院的辩论当中，几乎可以肯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呢会驳斥川普的要求，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从去年八月有关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担忧质疑，这个也助推了黄金。那么第三个事件呢，是去年11月份美国内政部突然将白银列为国家关键矿物清单。那么这个决定一公布，不仅直接推高白银的价格，顺带也把黄金的价格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一次主要还是因为由于周六一名护士呢被执法人员打死，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让1月31日政府关门的几率啊陡然提高。所以市场担心这一次的关门可能会比之前的关门呢更长，持续时间更长，它会带来更大的市场的这个动荡。所以今天黄金突破5000美元的大关，就每盎司，这个给市场啊投资者的心理还是带来重大冲击的。那么未来黄金价格何去何从，华尔街日报呢它也采访一些专家，他最后得出结论呢是两个观点。就第一，目前各国家的政府啊拼命在举债，不约而同的都在用债务推动经济增长。他说这种大背景大趋势不改变，黄金呢会依然坚挺，这是他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认为黄金目前的估价是过高的，但是如果市场一直是这种盘整，就涨涨跌跌，那么黄金体系呢会比较安全。但是如果是出现一些激烈的上涨，那么可能就会啊孕育一种崩盘。所以他这个还是提醒关心黄金价格的网友啊，就关注黄金市场在这种价格非常高企的状态，盘整反而安全，一直涨可能孕育巨大的风险。这个观点还是很有意思。第二个市场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中国国家队680亿美元退出，改变了股市的策略。这个周末华尔街的很多舆论都在议论中国国家队退场，但是中国官方又不愿意公开这个数据。前两天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呢是比较含蓄的 来讨论这个事儿。今天彭博士呢就把这个事儿呢纸就捅破了，公开来讨论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特别是在中国有股票投资的网友啊，高度关注。他这个报道主要是讲了三个观点，就第一，中央汇金，这是国家队了投资持有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出现了创纪录的资金流出，显示北京不再支撑市场，而是积极的抑制市场的上涨。所以680亿美元呢，短期内抽逃，这个官方的政策倾向意味是非常浓烈的。就他之前之所以进场，是怕市场跌，希望市场涨。那么现在他突然大规模的撤退，当然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它也体现了一种官方对市场的情绪引导，就官方呢认为市场上涨的太多或者太快，这是他的一个观点。第二呢，是国家队从单向支持转向双向交易，正在改变市场的行为，投资者正在评估剩余的筹码量并调整他们的交易策略。所以国家队他的放风，他不是撤出之后啊就离场，他只不过呢是不愿意再以救市或者促进市场增长的力量出现在这样一个股市当中，就不抬势了。那么这个对其他投资者会带来什么影响？彭博社他认为可能会比较复杂，你不能简单说国家队退场市场要大跌，因为他也还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市场，但是他不再有那种义务了来维护大盘不跌。这个国家队呢，他不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向中国市场投资者发出的最有意义的信息。因为之前市场的感受呢，就像中国的前些年的房市房价一样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涨不跌，这个信念主要是政府是房地产最大的推手，政府不会让房地产跌，在这种信仰下中国的房奴前赴后继。但是一旦这个信仰崩塌了，房地产危机就出现了。那么股市是否存在政府救市政府托底这个信念，这个可能中国的网友可能更需要来检视。他这个报道第三个观点是，这次抛售被视为旨在消除科技业部分投机性过剩资金的努力。那么这个呢，他就点出了国家队抽逃的一些板块，像国家队投入这些银行他们并没有撤出的。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大象在市场里边与韭菜共舞，这个还是中国股市非常奇特的现象。特别是中国的这些小股东啊，他并不是一味的排斥这些国家队，就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人民群众啊也希望国家队下场，但是当股市涨得好好的时候国家队退场呢，有的股民比较敏感，有的股民呢认为还在涨啊无所谓。但是中国每一次股市的大变局大跌，前奏都是国家队撤退，所以这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还不能够掉以轻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是有关明尼苏达啊那位护士被打死以后啊，这个美国重大的政治社会新闻进一步发酵的最新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号称的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政府正在全面审查明尼阿波利斯枪击案”。川普总统拒绝透露本周末在明尼苏达州枪杀一名男子的联邦官员的行为是否恰当，并表示政府正在审查这起事件。川普接收《华尔街日报》5分钟的电话采访时，被问及枪杀亚历克斯·普雷蒂的警官是否行事正确时，他两次都没有直接回答。在进一步追问后，总统表示：“我们正在调查，我们正在审查所有的情况，之后会做决定。”政府官员已公开为该警官辩护。川普在采访中说：“我不喜欢任何枪击事件，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我也不喜欢有人带着一把威力强大装满子弹的枪还有两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去参加抗议活动，这同样不可取。”川普也表示愿意最终从明尼阿波利斯地区撤出移民执法官员，他说：“我们迟早会离开，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他同时表示：“我们会派另一批人去那里处理金融诈骗案。”川普说：“明尼苏达州爆发了一起规模庞大的福利欺诈丑闻，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案。”那么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今天呢也软化了相关的评论，这个与第一时间白宫的评论呢就有所撤退。莱维特说，包括川普总统在内，没有人希望看到有人被枪击或受伤。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 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法官考虑暂停明尼苏达州的镇压行动，同时川普派遣边境沙皇。今天一名美国法官审议了一项请求，该请求要求暂停川普在明尼苏达州的移民打击行动。此前周末发生了第二起美国公民遭枪击身亡的事件，引发了强烈的反弹。美国地区法官凯瑟琳·梅伦德斯在听证会开始时说，毋庸置疑，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时期。这名法官是民主党总统拜登任命的官员，他表示在权衡是否下令限制该机构的运作时，几乎没有先例可以指导他。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联邦探员最新枪击事件后，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在 X 网站上发文说，必须进行全面的联邦和州联合调查，我们可以相信美国人民会说出真相。那么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蒂里斯声明称，既要查明这些事件的真相，也要维护民众对我们司法系统的信心，必须对明尼阿波斯枪击案进行彻底的调查，公正的调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看到关注这个频道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这个还是很有感受的。他说现在啊，有一些极左极右的人呢，都希望对方去死，这个还不是观点不同的问题，就现在不同到什么程度，就巴不得对方去死。就这个呢，是在政治讨论或者政治立场当中，这个就有一些过分了。LT 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在 X 平台上的这个中文的大 V， 他做了一个评论，就在之前有一位女性在明尼苏达州啊抗议活动当中呢被执法人员打死，这位中文的大 V 呢，他是支持执法人员打死这个妇女。那么为了表明呢他的这个立场态度呢，他说如果是我的老婆呀去参加那次抗议打死了我也赞成。这个 LT 感觉还是很震惊的，就任何人呢，在任何问题上，你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亲人，保护自己的家人，这个人呢才是可信的。为什么中国的文革不可信呢？为什么人们对那些啊夫妻互相揭发，老子揭发儿子，儿子揭发母亲，对这种现象感觉很可怕呢？就人还是应该有些底线的。当然不是说包庇自己有犯罪的亲人，但是像这种抗议并非是一种明显的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大 V 把自己的妻子主动献上去，主动的祭献，LT 感觉这个政治情绪和政治逻辑都是非常疯狂的。LT 是非常不赞成让政治大过亲情，让政治大过生命。也许有些网友不赞成 LT 这个观点，这个立场不鲜明呢、这个斗争不坚定啊，可能每个人的价值观呢可能就是不同，特别在这种极端事件上就是不同，也欢迎网友们呢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愿呢在我们讨论当中啊，不要有那样一种疯狂的迹象，就遇到不同的观点呢巴不得对方去死或者一口吃掉对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警告公民在一年当中最长的假期不要前往日本。今天中国官方警告其公民不要在农历新年期间前往日本旅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称，鉴于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急增和地震频发，中国公民在日本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今天中国的航空公司也都宣布将日本相关航班的免费改签或取消政策延长至今年10月24日。日本旅游大臣上周表示，12月份中国赴日本游客人数巨降 45%， 但赴日旅游游客的数量创历史新高。那也就意味着就中国人不来了，其他国家人呢还争先恐后往日本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高市早苗啊担任日本首相的选举过程当中一波几折，充满风险担任了首相。但担任首相之后，由于那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让中共跳起来脚进行谩骂攻击，反而让高市早苗啊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支持率，就什么事没做支持率啊爆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也好，日本自民党也好，当然会利用这样一种啊舆论的情绪或者选民的情绪，他就希望能够在议会当中啊让自民党势力更大，席位更多，所以高市早苗就做了一个决定，立即解散 议会呢进行重新选举。但是这两天高市早苗的这个民调第一次跌破了 70%，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官方又烧一把火，客观上再次助推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所以中共啊，在中国民众看来究竟是哪一伙的，你还很难界定。从客观效果上来讲，习主席与高市早苗啊，他就是一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现象。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或者是热门话题排行榜前列的一个热门话题。胡锡进呢又上了这个热搜榜，而且非常不情愿的被上了这个热搜榜。这个事儿呢，它传递出来更多的信息并非是八卦，它还是反映了中国舆论生态当中啊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呢来琢磨来反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胡锡进他是怎么抱怨他莫名其妙上了热搜榜这个事儿，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胡锡进的微博是这么描述的：老胡今天莫名其妙的上了热搜，居然是因为我没有就老 A 的事情单独发表评论，有些人用这很反常向我施压，还造谣我家人的信息。其实关于斩杀线，我虽然没有单独发文章，但我记得我在有的文章当中提及他，今天发的最新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另外我也没有少批评美国糟糕的一面，关于老 A 怎么说的留学生和陪读妈妈，我没有看过他的直播，不知道他的原话，但我正面评价改开以来出国留学大潮，主张国内各机构欢迎接纳海归的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老胡一直主张在网上讨论矛头多朝外，少内部互掐，我的这个态度也是一贯的。顺便说一下，网上传我女儿在国外留学，我的妻子也曾出国陪读，都是瞎说。我女儿只是在美国孔子学院工作过一年，但没有留学经历。我妻子出国陪读之说更荒唐，那些传我家人谣言的帖子全都在网上，我如果告他们造谣应该一告一个准，但我还是算了。那么胡锡进的这篇贴文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LT 对这个热点事件呢，网络热点事件呢，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胡锡进呢这种辟谣贴或者是他的自辩，他究竟说了什么事儿？实际上他就说了三句话。就第一，我没有反老 A， 我没有评论他，但是我是支持老 A 的，证据是我之前的文章提及过，我今天最新的文章也提及过，所以老胡不敢得罪老 A， 这是他声明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老 A 批评的嘲讽的女留学生，老胡呢不愿意呢站在老 A 的对立面，哎，我女儿不是留学，老婆也没有陪读，所以老 A 批评那些人没不包括老胡。第三呢，还是流露出来一些不服，所谓的不服呢，对老 A 的不服，就是我还是主张正面的评价留学。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辩论或者是辟谣，他首先是表明立场，我跟老 A 是一伙的，我不反老 A。 所以他这三句话呀，反映出来胡锡进既有对老 A 的不满，比如他第三点要正面的宣传留学，同时呢也向老 A 表白，或者向老 A 的支持者表白，我不反老 A， 我也尊敬老 A。 那么第二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今天胡锡进的这个辩解文会引起网络上的争议。 LT 也去看了一下，就中国网民为什么不满胡锡进的这个文章。 LT 本以为呢是网民呢会去来研究，哦，你现在向老 A 表忠心，声明跟老 A 是一伙的，你早干什么去了？实际上不是，中国网民集中在说你这个辩解啊双重标准，就是为什么在老 A 这个事儿上你不表态不站队，为什么不跟老 A 保持一致？那么胡锡进这个辩解呢，讲了既要又要，我既跟老 A 是一伙的，站队站老 A， 同时呢，我也不赞成那样去诋毁留学。那么这个显然是不老实，就站在老 A 的角度或者站在老 A 的支持角度，那胡锡进这个就是不老实。那么不老实就要攻击胡锡进，他们就找了一个所谓的双重标准。那么今天中国网民呢，很多人起哄呢，加入了这种声讨胡锡进的这个双标。那么中国网民议论胡锡进双标，主要指四个方面。就第一，在别的社会热点问题上，胡锡进曾经逼迫别人表态。网民举例子是2025年4月，胡锡进连续发文点名董明珠必须道歉，听得进去批评，要求人家表态。那么面对老 A， 网民要求胡锡进站队表态，胡锡进呢却说一个人有沉默权， 应当是网上民主的底线，就是我可以不表态，我凭什么要表态？那你对于董明珠事件为什么要逼着董明珠表态呢？董明珠就没有沉默权吗？董明珠就没有民主底线吗？所以这是一个网民的这个批评。第二个呢，网民的就是胡锡进这个狡猾，就有时候趁热点，胡锡进是最积极的，但是一遇到自身的麻烦，然后呢就有沉默权了。实际上老胡的这种沉默权呢非常多的，比如涉及到官方的一些内部的利益之争，老胡也是从来不淌那个浑水的。但是有些安全的热点，比如说反美反日，这个热点从来都是跑不了的。那么第三个呢，老胡呢这个上纲上线，说你批评老胡就是内部互掐，要一致对外，似乎老胡呢也是义和团的一员，但是批评者呢就是说什么是内耗，什么是互掐，这完全是老胡自己来定义，他批评别人就可以上纲上线，别人批评他就属于内部互掐，这也是一种双重表现的形式。所以老胡这个他用一种自己总是对的这种逻辑去与中国网民对话，这个本身就有些不自量力，何况呢已经退出了官方的那样一种啊喉舌的地位。所以从这个事件呢 LT 感觉呢，就是像作为中共体制内的老的中共的宣传喉舌，现在逐步逐步啊被一些激进的中国网民，或者是被一些网民推到了，把胡锡进推到了工资的角色去了。他可能就带来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工资啊也通货膨胀了。就以前要成为中国的工资是有门槛的，你要当工资，你这种党的喉舌一票否决，你就没有资格做工资。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啊，通货膨胀，膨胀到体制内的人也被列为工资了。那么在下一步，不把两个忠诚、两个维护摆在嘴上讲的人呢，也都是工资了。就是这个工资越来越门槛呢，越来越低了。所以老胡变工资，他也反映了就中国的舆论环境更恶劣了。他凭什么说一个工资呢？他做梦话都在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人，但是中国的政治氛围，他就变成了这种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把老胡这个也从中共的看门狗变成了这种公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老胡对老 A 啊明里暗里啊不服不屑，这个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老 A 在中共体制内的这个喉舌来看，来历不明，言路不正，跟这种体制内的观点呢出入是非常大的。但是今天习主席看好老 A，中共最顶级的习主席最看重的党内媒体求是杂志专门高度赞扬老 A。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老胡本来有贼心想说老 A 两句的，他也不敢说了，他就变成了边说边打，既赞美老 A， 同时呢也认为不能够对留学生一竿子打死。所以他体现了两个情绪，第一，体制内的这些文宣呢看不上老 A， 但是呢老 A 又被最顶级的这个文宣的领导者看中，被人家蔡奇习主席看中，所以这个让胡锡进这些人呢对老 A 要发出一些心不由衷的赞成，但是又流露出来一些不屑。另外一个他传递信息呢，实际上老 A 啊用这种非经典的套路挤进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赛道，这个赛道啊是胡锡进他们的天下，这杀出老 A 来了，而且呢抢的流量、抢的社会舆论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老胡，所以这个同行是冤家。所以他对老 A 的不满呢，除了老 A 不是非正统的体制派、建制派，还与啊赛道的竞争是有关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与网友分享一个信息，就最近有很多网民议论一件事儿，就在美国现在啊签证很难、移民很难，但是还真的是有网红啊获得美国签证的捷径。美国有一个签证呢叫 O1 签证。他设计这个签证之前呢，他是吸引顶尖的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的，就是你在国家或者国际层面有很高的声誉的这种艺术家呢，是可以走特殊的渠道获得美国签证，甚至是获得美国身份的。那么这几年这个签证呢被越来越多的网红使用了，就网红也被视作是杰出的艺术家了，所以全世界啊各个国家很多网红跑到美国来，他们通过这个 O1 签证，就 O1A、O1B 签证获得了美国的居留权，而且这个签证在转向绿卡成功率也非常高。但是像老 A 这种网红呢，他是一种反向网红，因为他是一种反美的网红，所以他也就到了他的归属地，到了中国。但是这种网红能不能够持续，甚至是他个人有没有风险，这个还是值得观察的。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五角大厦新版国防战略对中国采取和解的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但是由于张又侠的事儿冲淡了一切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新闻，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它详细介绍了美国国防部啊新版的国防战略文件，它是这么描述的，这份国防战略于上周五晚间发布，目前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四月举行预期中的峰会，白宫则在寻求降低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这份文件指出，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是优先事项，并表明川普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减少美国在欧洲、朝鲜半岛和中东的军事作用。该文件称，随着美军专注于本土防御和印太地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盟友和伙伴将担负起自身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军队将提供关键但更有限的支持。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发布的这个战略报告当中，当时的国防部曾以严厉的多的措辞描述中国，就当时国防部的战略报告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与俄罗斯一道寻求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拥有否决权。那么这一次国防部的这个战略强调，本届政府有兴趣与中国军队开启更多的军事交流，并缓和紧张局势，以在印太地区建立力量平衡，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体面的和平，有利于美国，但中国也能接受，并在这种和平下生存。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报告是每四年发布一次，基本上是与总统的任期啊，一届总统会有一次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篇报道提及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的观点，他说美国国防部将不再被干涉主义、无休止的战争、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牵扯精力。一些前国家安全官员表示，新的美国国防部的战略低估了中国的威胁，也助长了这种威胁。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如何对待世界，川普如何对待中国、俄罗斯，实际上这是啊舆论争论的焦点。那么川普并没有系统的描述他的对外的基本策略，但是呢扔给舆论的印象呢就是批评欧洲，缓和俄罗斯中国关系。那么是不是川普政府真的会这样做呢？ LT 认为还是需要保持观察。你比如说霍克塞斯说，我们不再掺和那些什么政权更迭的事儿，无休止的战争，但是你回顾一下川普政府啊，对政权更迭啊比哪一届政府都热衷。你看刚刚抓了马杜罗，川普公开讨论伊朗的政权更迭问题，而且川普也预告古巴政权更迭提到议事日程。战争也是，你看这伊朗、委内瑞拉所谓的不干涉主义，川普又提出格陵兰岛的一些问题。所以川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观，美国对外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这个思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给美国带来啊巨大的风险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啊张又侠事件最新发酵啊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习近平清洗高级将领引发关于台湾和继承问题的讨论。习近平主席对最高将领昔日盟友张又侠展开调查，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规模的军事清洗中的最令人震惊的进展。此举对台湾局势、权力交接以及中共内部进一步动荡产生影响。张又侠曾被誉为习近平及其兄弟姐妹结拜的兄弟，如今却因腐败问题遭到调查。这位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有着数十年家族渊源的共产党战争英雄的陨落令人震惊，这使得解放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军委遭到重创。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央军委仅剩一名军官，而习近平2022年开始第三个任期时，中央军委当中有六名将军，现在只剩一名了。彭博社这个报道他提出的最核心观点是，对75岁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的调查速度之快令中国观察人士感到意外。就拿一下张又侠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是与习近平军队清洗以来从未见过的。而且张又侠的级别又特别高，相比较之下，去年被解职的前 军方二号人物贺卫东的调查，从他的失踪到公开确认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张又侠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是不久前在中央党校的这个省部级官员学习失踪全会精神的这个动员会上，他才刚刚才缺席的，不要说半年，1个月都没有到就被抓。所以这个彭博士他在众多国际舆论当中议论张又侠事件呢，他注意到这个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所以这个一定是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彭博社呢也嘲笑了一下昨天华尔街日报啊很劲爆的那个报道，认为不靠谱，认华尔街日报那个报道不靠谱。彭博社引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的观点，他说昨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称说张又侠把情报泄露给美国，这个说法值得怀疑。他说张又侠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为何要去背叛过去几十年赋予他生命意义的一切呢？把机密传递给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他认为这个不可信。而且呢，他也回顾了张又侠与美国的交往，他最后一次与美国的交往是2024年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彭博社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呢，就是对台湾的影响，他的基本判断呢，也是中共解放军目前是一种混乱的状况，尽管解放军后备力量雄厚，但高级将领几乎全部被清除，这削弱高度集中的指挥体系。所以彭博社他得的结论呢是，由于解放军忙于填补空缺，习近平在使用武力侵略台湾问题上可能会更加谨慎，就是对台湾利好。那么他谈到第三个观点呢，就是习近平抓张又侠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习近平未来权力移交的范围更窄，就他能信任的人更少。所以实际上他有一个话没说出来，昨天 LT 在 S 平台与网友开玩笑，可能只剩下彭将军了，就未来啊，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的权力啊，可能只能考虑彭将军什么习明哲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报道，最新发酵的，这个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解放军报今天头版发表的这个长文，永远吹响冲锋号。他在这篇文章上又趁机批评了张又侠和刘正利，而且呢提出一个观点，说身份没有豁免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法。 LT 认为呢，解放军报今天呢说张又侠身份没有豁免权，这个明显有一种高级黑的感觉，他的出发点未必是高级黑，但是舆论影响他就是一种高级黑。张又侠有什么身份呢？张又侠最显赫的身份是习近平给他的身份，是习家给他的身份，比如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要求内举不必亲，张又侠是我们自己人，他的身份是并不是中共产党给的，并不是公开法定的程序给的，是习近平私人家庭册封的，你这种册封的没有豁免权。那再推导一下，就你习近平你这样瞎许愿的瞎封侯封爵啊，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会让更多的舆论呢去讨论张又侠这种特殊地位哪来的，凭什么有人有特殊地位。所以张又侠的这样一种陨落，是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小圈子啊任人唯亲的一种回旋镖，是打到自己身上去了。所以解放军这个说身份没有豁免权这个观点，这么明显的这个高级黑，怎么会在这么敏感的时期推出来，这个还是值得玩味的。因为中共内部啊真的是非常复杂。那么对于彭博社和解放军报这两个最新的报道，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一个方面的观点，因为他们都注意到张又侠身份的特殊性，以及习近平这次快刀斩乱麻，极快超常规的速度抓张又侠，就这个事儿传递什么信息，就习近平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把这个事件对中国政治社会不正常的冲击力能不能够不这么大，负面影响能不能够缩小。 LT 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与网友来探讨这个问题。你看国际中国国内的舆论都把习近平呢抓张又侠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决裂相提并论，因为他够这个当量，军中的二号，而且没有三号，排序可以有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但是真正与习近平一起排的林彪跟毛泽东排在一起做接班人，在军队其他人都是跑龙套的，只有张又侠在之前成为不倒翁，他的出现就是代表习近平。所以张又侠与林彪有一定可比性。同时中国的网民呢还在议论另外一件事，这个就西方很难理解的，说邓小平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权倾一时，就邓小平曾经也面临杨尚昆家族做大。杨尚昆不仅能够控制军队，他的弟弟杨白冰也是军中的绝对二号，就除了邓小平就杨白冰说了算了。就杨家对军队的这样一种超级权力也引起了邓小平的警惕，邓小平最终也是杯酒释兵权，也拿掉了他们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所以这样就滋生另外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同样面对啊对自己的地位有一定的威胁，军中绝对的二号毛泽东的处理方式、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与习近平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你看毛泽东在处理林彪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出手，甚至毛泽东知道林彪要叛逃，毛泽东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并没有下令去击落林彪的飞机，甚至在林彪叛逃之前，毛泽东并没有下令呢去逮捕林彪，他是采取了一种柔性的，他是采取一种环境的压力，逼迫你要么自己下台，要么你去走极端叛逃。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下手呢？同样邓小平眼看着杨家做大，眼看着杨家呀对军队的这种控制力越来越强，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不把杨尚昆抓起来，不把杨白冰抓起来，把他批倒批臭呢？而采取一种幕后的压力，杯酒释兵权，自动的退出，也没有立案，也没有扣什么帽子。哎，怎么比较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的处理军头的这种方式呢？首先，毛泽东处理林彪的问题， LT 认为这个并不是毛泽东的一种宽容或者是一种纵容容忍，而是毛泽东啊对自己的威信，对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的控制力的一种自信下的放手。他没有急于去抓林彪，是因为他认为还有很多军队的人不会跟林彪走的，尽管他把林彪也吹上天，但是毛泽东他有这个自信，翻不起大浪。另外一方面，就林彪本身他的那个团伙，他的那个集团也是高度封闭脆弱的，一旦失误就会自爆。林彪他每天他也感受到毛泽东的势力在监督他，所以毛泽东在对待林彪的问题上，他采取原则就是不干预，等起自灭自败。所以他的底层逻辑是小船翻不起大浪，确信他的这样一些体系不会让林彪得逞。那么再来看邓小平对杨尚昆、杨白冰的军权的解除，邓小平处置杨家与毛泽东啊处置林彪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所谓相同的呢，是都没有主动去用极端的方式去抓人或者去定性。那么不同的是，邓小平找了一个时机，他也等待很长时间，找了一个时机。在89年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后，当时啊中共党内就有一种舆论，谁保了中国共产党，谁救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形成舆论，就解放军军队救了共产党，那么军队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就是杨家、杨尚昆、杨白冰。那么这个呢，就对中共党内的平衡，特别对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控制，他就出现了挑战。那么这种舆论挑战也许不是来自杨家本身，但客观上就形成了。那么这也打破了邓小平呢，他搭建的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就除了他做太上皇，江泽民他们在前台去集体领导，但这种集体领导就遇到杨家的势力一家独大，没办法集体领导。军队救了党，救了国家，那未来当然是军队说了算，军队又直接控制在杨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必须要结束杨家对军队的控制。那么邓小平的选择，当然可以去抓杨家，也可以给他安个帽子，里通外国。但邓小平选择的是逼退，好言相劝逼退。那么他选择这种方式当然也是一种自信，他认为他能够说服杨家，就不需要我动手你就得退，而且呢没有怨言的退。所以从邓小平处理杨家呀，杯酒释兵权也是建立在一种自信。他的自信在什么呢？自信杨不敢造反，只要我邓让你下你必须得下，而且呢不经过那种大批判，不经过政治运动下。邓小平认为这是更能体现他的威信，就他的威信呢，不是靠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或者依靠什么党内斗争，我说了就算了，就这么定了。所以他也体现出来一种自信。所以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处理啊超级军头，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军头，都是超级军头的方式，你能明显感觉到习近平的做法确实太粗糙太暴力。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能够像毛泽东那样的，我就让你跳，我看你林彪能跳多远，你哪怕是跑你就跑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像邓小平这样的，哪里需要党内开会啊，哪里需要打倒啊，我说你让你 好自为之，到此为止就够了，你就自己找个台阶下吧。所以这样比较，你就很容易看到一个习主席非常尴尬的境地，他没有那样一种资本，他没有那种威信，更没有那种自信。他不拿刀拿枪去啊，去抓张又侠，他根本搞不定张又侠，或者他非常怕搞不定，所以只有啊，先给他绑起来抓起来再说。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已经第三个任期了，他推行定于一尊呢、啊、已经十几年了，怎么弄到现在啊还没有这种自信呢？或者弄到现在还没有那种权威呢？就他一直幻想有毛泽东的权威，他甚至还认为邓小平的权威还没有他大，但是你通过杨家的这个杯酒释兵权，他也没有邓小平那个自信，也没有邓小平那个威信。就习主席这么努力的在追求威信，强调自信，怎么就既弄不到威信又没有自信呢？ LT 认为三个原因。就第一呢，是习近平呢，他始终不愿意正确面对他所处的地位，他跟毛泽东比，他没有那种革命的神话，所谓的打江山，他没有那种神话，没有什么建国之父，没有那种政治资本。第二呢，他也没有邓小平那种所谓的拨乱反正、救党于危难的历史功绩，什么让中国人民吃饱、解决温饱。尽管他自己给自己标注是他让中国富起来，但李克强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戳穿让中国富起来这个谎言，六亿多人一千块钱以下哪里富裕呢？所以他没有毛泽东的政治基础，也没有邓小平的这种中国社会的认可度，他的权威或者他的所谓的合法性就要依靠这种高压式的反腐，依靠这样一种恐吓才换来啊蔡奇这些人什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稍微不自信了就要去抓几个人，稍微不自信了就要去搞几个、办几个大案。你看他在执政十几年当中，始终是靠这样一种恐吓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正当性或者是权威。这个药剂啊，药量稍微小一点就有人不服。你像之前的那个任志强、红二代公开说光着屁股也像当皇帝的小丑，这个羞辱性、侮辱性在其他中国领导人里面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流传这么广。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毛泽东、邓小平的那样一种啊威信，他也知道自己没有那样的自信，所以他只能够动武，只能够不停的去抓人。这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要这么快、这么粗糙的去动张又侠。第二个原因呢，是习近平他所要他搭建的这样一种忠诚啊，与毛泽东的忠诚、与邓小平时代忠诚还不一样。毛泽东与邓小平忠诚也不一样，毛泽东时代要求的忠诚呢是个人崇拜型的忠诚，就是人们呢忠于毛泽东，他是一种崇拜的情况去忠于。邓小平呢，他不追求这种忠诚，但是他会要求这种忠诚，是一种啊妥协型的忠诚。而今天习近平的忠诚，你看有没有崇拜式忠诚呢？没有，每天都是高级黑、低级红，这个习主席还是很难的。怎么做？中共党内不买账，民间不买账。但是这种表面的忠诚就要靠风向型的忠诚，要靠什么李鸿忠啊，要靠蔡奇这些人来领头，很难形成一种全党的自发性的忠诚。你包括邓小平最不讲究忠诚的文化的，但是春天的故事让中国民间朗朗上口，所谓春天的故事就带来了新的气象，万物复苏，这种认可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忠诚。毛泽东那个就例证就更多了，但是习近平你看他就是得不到中共党内民间自发的一种忠诚，只能靠他的高官来带风向，带风向也只能够管几天，甚至一天都管不了。你像李鸿忠讲忠诚绝对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这个本身在第一时间就遭到嘲笑，所以忠诚文化始终搭建不起来，是习主席啊很焦虑、很头疼的一个事。所以对张又侠这种情况，他只能够亲自拿刀、拿菜刀去干了。第三呢，就是习主席在政治目标上啊，他有些好高骛远。你看毛泽东对政治权力他还允许某种不确定性的结局，毛泽东呢，他认为跟天斗、跟地斗，其乐无穷，他有时候愿意接受某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包括刘少奇啊、林彪，他不怕，大不了是斗嘛，而且毛泽东认为你斗不赢我呀。邓小平也是在党内允许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甚至对邓小平自己的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他自信能搞定，最终能搞定。习近平呢，他本身的政治基础和影响力比毛邓要差很多，但是他提出来一个比毛邓要求高得多得多的一个政治目标，就党内啊不能有一点杂音，而且呢要防范任何风险，就一点不确定性都不接受。毛那么大的权威，他都能够允许啊党内的一些斗争存在， 当然最终他认定他能搞定，邓小平更是。但习近平呢，他就提出一个极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政治上不能有任何杂音，绝对的定于一尊。但是现实上每一天他都在被别人嘲笑挖苦，他每一天都在看谁在高级红低级黑，谁在高级黑低级红，而且这个耗费了习主席大量的精力。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习主席的确是有一种德不配位，但是呢又不自量力，但是他内心呢又清醒的知道他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能力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控制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所以他在对待张幼侠，包括对待没完没了的军队侵袭，赤膊上阵，提刀上阵，你都能脑补那个形象。就习近平巴不得自己去把张幼侠手铐起来，他巴不得自己去开警车囚车把张幼侠装走。当然这个是有些夸张描述，他能够反映出习近平的迫不及待以及诚惶诚恐，他一意识到张幼侠可能对他有威胁，不过夜就要去抓人。所以这个事件沉淀下来更多的是习近平的一种尴尬，他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威信，更没有那个自信去驾驭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能力去驾驭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国解放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